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7月19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7月18号星期五，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美国商务部对中国制石墨初判加征 93.5% 的关税。川普政府评估重启恶魔岛监狱，司法同内政部长登岛视察。川普签署豁免令，暂缓关键产业环保规范两年，维稳能源和国防供应链。美国颁布新命令，驻外国使馆不得评论他国选举，除非涉重大外交利益。美国驻巴拿马大使说，中共在运河区影响虽然减退，但是就仍然具战略威胁。俄罗斯表示依协议交还乌克兰军队遗体1000具，乌克兰方面就交还19具俄军遗体。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美国商务部在星期四17号发表的确认反倾销税的初步裁定表示，将会对由中国入口的关键电池材料石墨加征 93.5% 的反倾销税，原因是这些材料受到不公平补贴，最终裁定应该在12月5号之前宣布。代表美国石墨生产商的美国活性氧极材料生产商协会 AAAMP 表示，美国对石墨的新关税将会加在现有的税率基础上高，令到实际关税达到 160%。 中国是全球石墨的主要生产国，供应了全球超过 90% 的氧极材料。对石墨征收反倾销税将会加剧全球电动车供应链的紧张局势，该供应链已经面临北京对一些关键矿产和电池技术的出口管制，也可能依赖该材料制造电动车的汽车制造商带来更高成本。去年12月，美国活性氧极材料生产商协会向两个联邦机构提交了书面请求，要求商务部调查中国公司是否通过以低于公平市场价值的价格销售电池给石墨，因此违反了倾销税。川普总统日前抛出重启魔鬼岛联邦监狱议题，美国政府正进行评估，司法部长邦迪和内政部长帕根星期四17号上午登岛视察。随后帕根在 X 平台指出，今次视察是为了展开修葺和重启该地。邦迪就发帖表示，在川普总统的领导之下，我们正在令美国再次安全。川普五月在 Truth Social 宣布，将会指示联邦监狱局和国土安全部这些机构重建并且扩大魔鬼岛监狱，用以囚禁危险的重刑犯。联邦监狱局就表示已经开始进行需求评估和后续的规划。博士新闻频道报道，两位部长视察了这座联邦监狱最著名的景点以及一些未对外开放的区域，了解内部有没有来自本土的电力和水源，以及建筑是否老化。魔鬼岛曾经是美军的要塞和监狱，1963年因为经营成本过高而关闭，1973年起成为国家公园景点，每年吸引大约160万名游客。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星期四在记者会表示，如果恶魔岛重新启用，将会由联邦监狱管理局管辖。川普总统星期四17号签署了四项公告，针对受拜登政府环保规范影响的关键产业提供为期两年的法规豁免，涵盖对象包括煤电厂、赤铁矿加工设施和部分化工企业，后者的产品广泛应用于半导体、医疗器械消毒、先进制造和国防领域。根据白宫声明，相关的设施 可以在未来两年内依照拜登政府上台前的环保标准营运，避免因为达成技术上仲未可行的排放要求而付出高昂代价，确保能源和国防供应链稳定。川普批评拜登时期环保政策过于严苛，不单止提高了企业成本，亦都危及能源安全、经济活力和国防基础。川普重申他的实务环保立场，主张在保护环境的同时维持经济和战略自主。他亦都强调扩大国内的石油和天然气产能，鼓励企业研发更高效、成本可控的减排技术，避免陷入由不切实际的法规引发的能源和经济危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四十七号发出内部文件，向全球驻外领事馆发出新指令，明确规定除非涉及明确而且重大的美国外交政策利益，否则不可以对外国选举发表评论。国务院强调驻外国机构应该避免发表任何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声明，所传达的信息必须要符合总统川普一贯主张的尊重各国主权立场。电子文件指出，秉持本届政府对国家主权的重视立场，国务院今后只是涉及在明确而且重大的外交政策利益时才会对外国选举发表公开评论。新指令还提到，未来即使有必要对选举表态，亦都应该保持简短支持，重点放在祝贺当选者和重申与美方的共同利益上高。电子文件强调，驻外声明应该避免对选举过程的公平性、合法性或者相关国家的民主价值。过去几十年，美国政府曾经针对威权国家的选举表达质疑和批评，现在这类做法已经逐渐被美国优先政策取代，外交重心转向维护本国主权和利益。美国驻巴拿马大使卡布雷拉星期三十六号表示，在美国和巴拿马的合作下，中国在巴拿马运河地区的影响力已经降低，但是他警告中国在该地区仍然存在恶意的影响力以及战略风险。卡布雷拉在今年四月赴任，上任三个月之后，他接受巴拿马媒体新闻报专访的时候强调，美巴两国每日都努力消除中共在巴拿马运河地区的影响力，而中共在该区港口和基础建设方面的撤退亦都是重新定义美国和巴拿马盟友关系的契机。为了共同对抗中共的威胁，美国南方特种作战司令部三月就和巴拿马安全部签署协议，美军派出特种部队和巴拿马军警单位，而且持续举行针对保卫运河安全的军事演习。美国南方特种作战司令部亦都在七月十三号至到十八号和巴拿马军方举行名为 Panamax Alpha 的联合军事演习，加强对巴拿马运河和其他战略基础设施安全威胁的防范。带领俄罗斯谈判代表团的克里姆林宫幕僚梅丁斯基在社交媒体 Telegram 发文表示，俄罗斯根据上个月和乌克兰敲定的和平谈判内容，星期四十七号向基辅交还1000具乌克兰士兵的遗体，同时表示乌克兰方面亦都交还了19具俄军士兵遗体。俄罗斯和乌克兰先前在土耳其伊斯坦堡举行了两轮会谈，即使未能在停火方面取得进展，但是双方仍然针对大规模换俘虏和交还阵亡士兵遗体达成协议。在整个俄乌冲突，交换战俘和交还阵亡士兵遗体是双方少数持续推动的外交成果之一。即使美国总统川普呼吁停火，不过克里姆林宫就仍然拒绝。俄乌双方要针对终止冲突达成共识，似乎还有一段距离。
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英法德警告伊朗核协议如果没有进展将重启制裁。美国不支持以色列空袭叙利亚，敦促双方达成协议。菲律宾总统将访美， 会晤川普讨论美非合作和关税。众议院通过90亿减资法案，削减公共广播公司拨款。川普结束民主党人骗局，下令公开爱泼斯坦案大陪审团记录。华府720反迫害大型集会，国务院呼吁中共停止迫害。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法国外交部表示，英国、法国及德国外交部长礼拜四话俾伊朗外长知，如果伊朗在核子协议上未有进展，他们将决定重启联合国制裁。法新社报道，法国外交部话，英国、法国、德国以及欧盟的外交首长礼拜四话俾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知，如果在夏季结束之前缺乏具体进展，无法促成伊朗核子计划相关协议，他们将决定动用回弹 snapback 的机制。这一项机制允许他们对伊朗重新实施所有国际制裁。伊朗在2015年签署的核协议中有一项条款，允许在伊朗违约的情况下，透过回弹机制重新对伊朗实施联合国制裁。美国已经退出伊朗核协议，这项协议条款10月到期，这些欧洲外交官希望在8月之前取得进展，他们正对伊朗施压，以说服伊朗紧急重返外交途径，以就伊朗核子计划达成稳健、可核实而且持久的协议。以色列礼拜三突袭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之后攻击了叙利亚南部地区的政府军。以色列表示，此举目的是保护叙利亚境内的德鲁兹族群，并要求政府军由相关区域撤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礼拜三晚间指出，美方已经同各方接触，并达成若干步骤，以结束这场令人忧心且害人的局势。礼拜四，叙利亚临时总统沙拉指控以色列试图分裂叙利亚，并强调将保护德鲁兹少数族群。土耳其总统艾尔多安批评以色列破坏停火。沙特阿拉伯、约旦、阿联酋等11国就发表联合声明，重新支持叙利亚的安全、稳定和主权，并呼吁落实苏韦达地区的停火协议。美国国务院17号表示，华府不支持以色列近日对叙利亚的空袭行动，以明确表达不满，并寻求达成两个主权国家之间的持久协议。菲律宾总统邵茂科斯将在礼拜日出访美国，预料会与川普总统就关税税率进行协商，期盼达成双方都能够接受而且互利的税率。菲律宾外交部助理部长索拉诺礼拜五在记者会上说，邵茂科斯此行将与川普举行双边会谈，两个人预料将讨论如何在经济国防事务上深化合作，包括美国计划对菲律宾出口商品征收关税的事宜。此外，小马科斯亦将会与国务卿卢比奥、国防部长海格塞斯会面。卢比奥上个礼拜在马来西亚出席东南亚国家协会外交部长会议时透露，小马科斯即将访美，菲律宾总统马拉坎南宫之后证实时间将在20号到22号。另一方面，菲律宾驻美大使罗姆德斯礼拜四在传送给菲律宾媒体的简讯中说，小马科斯此行将重申菲美联盟承诺探索加强安全和经济合作的机会，以及讨论共同关切的地区和国际问题。美国众议院礼拜四通过一项总额达90亿美元的拨款撤回法案，又叫做减资法案，已经送交给总统川普签署。在此之前，国会刚刚在这个月初通过并由川普签署大移民法案，其中涵盖将2017年个人减税政策永久化等多项重大条款。这一次通过的拨款撤回案象征川普在国会的又一次立法胜利。法案包括对 公共广播公司为期两年的$11亿拨款削减，将影响 NPR、PBS 及它的成员电台。共和党人长期批评这两家媒体都偏向自由派立场，民主党就对法案表达强烈反对，指它对损害美国国内和全球影响力。白宫预算管理局主任罗素奥特在白宫外对媒体表示，未来可能还会提出另一波经费回收案。川普总统星期四表示，他已经要求美国司法部公开涉及已故金融家性犯罪者爱布斯坦案件所有相关的大陪审团证词。川普在 Truth Social 上写话，鉴于对杰弗瑞爱布斯坦的荒谬关注，我已经请司法部长帕姆邦迪在法院批准的前提下提供所有相关的大陪审团证词。这场民主党人制造的骗局应该立即结束。就在川普发文几分钟后，邦迪随即在 X 上发文表示，我们已经准备在星期五向法院申请解封大陪审团笔录。另外，针对《华尔街日报》报道说，爱布斯坦生前曾经收到来自川普的不雅信件，川普星期四表示，他很快就会对《华尔街日报》新闻集团以及媒体大亨梅铎提告。川普说，新闻界必须学会诚实，不要依赖那些可能根本不存在的消息来源。7月17号晚上，大约1500名法轮功学员在美国首都华盛顿 DC 的国家大草坪举行烛光悼念，悼念在1999年7月20号迫害发生以来被中共迫害离世的法轮功学员，要求中共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当日新泽西州国会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的资深顾问、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CECC 幕僚长陶志在法轮功举办的华府720反迫害的大型集会上演讲中说，26年前中国共产党总书记江泽民开始了对法轮功的全面迫害，现在在另一位总书记习近平的领导下，这一场残酷的迫害依然持续。他说，国务院星期三发表了非常明确的声明，呼吁中国共产党停止迫害法轮功。他注意到，在国务院的听证会上，国务卿卢比奥表达了他对在众议院结束强迫器官摘取恐怖行为的努力支持。陶志表示，对国会和本届政府合作帮助结束这一反人类罪行感到乐观。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收听每日头条。
北约司令话，需做好两线作战的准备。美财长活日上非总统将赴美谈关税与安全。美国务院颁新令，驻外使馆密评他国选举。马国法轮功控不当拘留，华府关注人权问题。叙利亚南部战火再起，也门拦截伊朗750吨军援。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17号新任美国欧洲与非洲陆军司令部高层格林克维奇发出警告话，北约必须为俄罗斯和中共可能同时在欧洲和太平洋发动战争做好准备。2027年可能是一个爆发点。格林克维奇在美国欧洲与非洲陆军司令部主办的会议上表示，当前地缘政治局势紧迫，盟国需要加速准备以应对潜在全球冲突。若果中共对台采取行动，可能与俄罗斯协调攻击，引发全球性战争。北约32国需要迅速提升武器、装备与弹药产能，时间窗口极为有限。会议聚焦北约内部武器增产策略。北约正加紧向乌克兰运送外国者防空系统。未来几日， 他将与北约军事领袖进一步商讨强化对乌克兰支援的途径，特别是在防空领域，强调必须尽快行动。川普近期表示将透过北约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格林克维奇与美国、欧洲与非洲陆军司令多林丘在会议上呼吁军方与工业界深化合作，加速武器系统研发。与会领袖警告中俄的威胁不可视为孤立挑战，需采取全球性威胁策略。格林克维奇指出这些威胁可能互相协调，北约必须以整体视角应对，盟国需要兑现将国防开支提升至 GDP 的 5% 的承诺，并确保资金投入关键军事项目。他最后表示时间至关重要，我们必须迅速行动。北约正面临多重挑战，需要在全球协调与快速反应中寻求平衡，以应对潜在的复杂冲突。据法新社报道，瑞士政府17号表示，美国国防部16号已经正式通知，重新将重新调整爱国者系统交付的优先顺序来支援乌克兰，着重当地陆基防空，因此瑞士收到爱国者时间将晚于原定时间。17号乌克兰总统办公厅主任叶尔马克对泰晤士报表示，若果美国严厉制裁俄罗斯石油买家，能够迫使普京停止战争。网友认为他说的就是中共一针见血的道出问题根源。18号欧盟批准了迄今为止对俄最严厉的制裁方案之一。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卡拉斯表示，影子舰队的105艘船只受到制裁，包括中国在内的多家银行，俄罗斯人获取技术的机会受到限制，印度最大的俄罗斯石油公司炼油厂亦受到制裁等一系列措施。欧盟成员国之一的捷克正式立法禁止共产主义，新法律将宣传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创建或支持共产主义运动，以及在公共场合使用共产主义符号，定为刑事犯罪，违法者可面临长达5年的监禁。有人指出，对共产主义罪行的都是前共产主义国家，因为他们为其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另外，俄罗斯记者卡拉什尼科夫在 Telegram 发文，称在顿巴斯作战的士兵透露，当地唯一国防工厂液压驱动厂自4月起裁员减薪等，员工因为没有其他就业选择勉强留任。如果12月前未击败乌克兰，前线可能爆发类似一战末期俄军叛乱的浪潮，导致1917年罗曼诺夫在王朝覆灭及帝国崩溃的历史重演。据 BBC 18号报道，俄罗斯通货膨胀失控，粮食和日用品价格飙升，借钱还债已经成为常态，媒体紧急呼吁当局采取措施。另据乌克兰在入俄罗斯中央银行文件显示，行长勒比乌林娜下令财政部在未来3个月印刷150,000亿卢布，占2025年政府支出的 36.6%， 此举可能为支撑俄罗斯战争经济，恐怕会加剧通胀并引发金融崩溃风险。17号泽连斯基宣布重大政府改组，任命前经济部长斯维里登科为新总理。泽连斯基表示此举旨在为饱受战争之苦的乌克兰注入新活力，并加强与美国合作。斯维里登科强调，未来半年将优先保障军队需求，提升本土武器生产及技术能力，推动经济自给自足，内阁规模从22人缩减至17人以提高效率。美国可能会购买大量乌克兰无人机。另外，泽连斯基任命即将离任的部长斯特凡奇利娜为新驻美大使，接替马尔卡罗娃，后者因与民主党关系密切，在川普重返白宫之后面临挑战。泽连斯基强调，斯特凡尼奇娜需要延续对美良好关系，特别在抗产协议谈判上。18号起重组安全部门，21号完成外交人事更新，为后续改革铺路。 均衡的营养是细胞功能的基础，支撑人体各系统正常运作。营养不够可能会导致亚健康，透过饮食补充可以促进整体健康。正如古人说，三分衣七分养，营养是养生的核心。科学的营养补充有助平衡人体机能，支持脏器健康，唤醒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力，提升活力和健康。代谢宝精选纯天然成分，比如印度鼠米次五加，提供全面营养，温和支持新陈代谢。秉持营养支持理念，顺应自然之道，养护生命之本，请透过520官网购买正品代谢宝。18号正在日本访问的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与日本首相石破茂举行会谈，有关美日关税谈判，贝森特表示必能达成良好协议。目前美方正审慎评估日本提出的扩大对美投资及入口美制品等提案，以期缩减美方贸易赤字。同时，菲律宾总统小马可士将在7月20号至22号访问美国，预计与川普会谈，内容特别聚焦美国将在8月1号开始对菲律宾征 20% 关税一事。除了关税议题，小马可士亦将与国务卿卢比奥和国防部长海格塞斯会面，探讨美菲在南海的安全合作与军事伙伴关系。这个是川普新入期以来首位东盟国家元首来美访问，象征双边关系进一步升温。另外，近日美国太阳能公司指控中国企业将太阳能板生产移到印度、印尼和老挝，绕过美国对中关税，继续卖便宜货到美国。这些公司要求美国政府展开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查出是否存在政府补贴或用低于成本的价格倾销。今年5月美国已经对柬埔寨、马来西亚等四国课重税，现在进一步锁定三个新国家，若果调查成立，可能又有新关税出炉，太阳能供应链恐再受冲击。礼拜四，美国商务部在一份文件中发布了征 93.5% 反倾销税的初步裁定，并表示最终裁定将在今年12月5号前公布。去年12月，一个代表美国石物生产商的行业协会向两家联邦机构提交了申诉，要求调查中国的公司是否违反了反倾销法。据提起诉讼的行业组织美国活性阳极材料生产商协会说，新的反倾销税将在现有税率的基础上有所增加，实际税率将达到 160%。石墨是制造电池阳极的关键原材料。据彭博新能源财经报道，去年美国入口了近18万吨石墨产品，其中约2/3来自共产中国。新政策的出台将压制中共以低于平均的价格向美国市场销售活性阳极材料。此外，美国2月起对中国芬太尼相关产品加征 20% 关税后，16号川普在白宫签署终止所有致命芬太尼贩运法案，将所有芬太尼相关物资列为最危险药物，禁止在美国流通，并加重对贩运者的刑罚。川普表示北京正与美国合作，计划对贩运者施以死刑等严厉措施。同日，川普会见巴林首相时表示，中共正采取重大措施压制芬太尼流入美国。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林剑17号回应，指美方关税损害中国利益，但未明确表态是否对贩运者施以极刑。美国国务院近日向全球驻外使领馆发布新指令，明确规定除非涉及明确且重大的美国外交政策利益，否则不得对外国选举发表评论。根据礼拜四17号发布的内部电文，国务院强调驻外机构应该避免发表任何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声明，所传达的信息必须符合总统川普一贯主张的尊重各国主权立场。 这份由国务卿马可卢比奥签署的指令还提到，未来即便有必要对选举表态，亦应保持简短致辞，重点放在祝贺当选者及重申与美方的共同利益上。电文强调，驻外声明应该避免对选举过程的公平性、合法性或相关国家的民主价值发表任何观点。另外，新规亦限制使领馆转述国际选举监察机构的观点结果，包括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卡特中心、全国民主研究所及国际共同研究所等。若要引用这些机构的报告或转载对选举舞弊的谴责内容，必须先获得华府高层批准。资深媒体人庞中认为，川普政府发布美国外交政策新令，显示正迎来一场外交政策剧烈的变化。这项指令颠覆了几十年来华盛顿将推广民主作为核心外交目标的传统，预示着美国将不再扮演民主警察。这项被视为封口令的政策转变，意味着美国外交官将采取极为保守和克制的态度。而新令明确规定的一个特定前提是，除非涉及明确且重大的美国外交政策利益。庞中解读到，川普政府现在关心的重点将转向亚太，特别将关注可能转移到中共这样的专制国家，为追求自由的人民助力。因为这些国家的反对派经常被排除在选举之外或者面临压迫，所以这个是川普政府注重着力的关键。7月15号，明慧网报道，多名曾被马来西亚警方拘留的法轮功学员来到联邦政府首席秘书办公室提交一份报告书，他们要政府好好调查4月13号警方强行逮捕76名法轮功学员的过程。法轮功代表建议马国政府相关部门或警方重新审查当日扣押事件，确保调查公平透明，同时归还被没收的个人财物等，同时能够同他们正式对话，这样可以帮助社会对法轮功有更好的认识，亦能够促进互信。官员代表会向首席秘书报告此事，副本亦递交给内政部和当地警察局。之前在4月13号正值习近平到访的前两日，马来西亚警方疑似受到中方的压力，出动大量警力突袭吉隆坡的一个私人场所，当场带走76名法轮功学员，其中一些人已经获得联合国难民资格。警方在当晚不断询问学员知不知道习近平到访，之后马籍学员在习近平离境当晚被保释，中国籍学员则在两周内陆续获释。与此同时，人权问题在华府亦引起回响。17号一场大型的停止迫害法轮功集会在国家广场举行，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幕僚长陶志出席并发表演讲。陶志指出，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已经持续26年，特别突出的是强迫活摘器官这项反人类罪。今年众议院已经再次通过2025年停止强摘器官法案 HR1503。陶志说，很多美国人现在才意识到，习近平治下的共产中国对世界和平以及被统治的中国人民构成威胁。国务院刚刚发表非常明确的声明，呼吁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陶志透露，史密斯众议员还将再次发起一封信，呼吁国务院利用其正义奖励计划来寻求有关中共活摘器官参与者的信息，以便追究他们的责任。18号，以色列时报报道，叙利亚大马士革的战争监督组织说，叙利亚南部城市苏维达的入口处再次爆发冲突。法新社记者说，约200名部落武装人员发生交火，使用了机关枪和炮弹，该市有德鲁兹武装分子。同时，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亦报告发生了新的战斗，军队在对苏维达市的居民区进行炮击。之前一日在短暂的停火后， 叙利亚总统府发言人话，德鲁兹人违反停火协议，叙利亚军队将重新部署到苏韦达。另据 Axios 报道，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负责人戴维·巴尼亚这个星期访问了华盛顿，以色列正在寻求川普政府帮助将巴勒斯坦人撤出加沙。两位消息人士说，巴尼亚告诉美国特使魏科夫，埃塞俄比亚、印尼和利比亚已经表示愿意接收加沙的巴勒斯坦难民，华盛顿应该向这些国家提供激励措施，以便其同意重新安置。不过消息人士说，魏科夫对此事未作承诺。美国官员亦表示，由于阿拉伯国家的反对，白宫并不热衷于帮助巴勒斯坦人撤出加沙。17号，欧盟与英法德外长扬言，如果伊朗在夏季结束前约8月底还未能在核子谈判上取得具体进展，他们将启动2015年伊朗核协议中允许重启联合国制裁的回弹机制。伊朗外长阿拉奇18号在 X 上反驳，表示欧盟和这三个国家没有法律依据使用回弹机制，要求对方应该负责任地参与谈判。与此同时，近期有关伊朗重新支援代理势力的消息有所浮现。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也门政府拦截了一批由伊朗援助的导弹、无人机零件和其他军备，据称是准备提供给也门青年运动。另外，叙利亚和黎巴嫩边境亦缴获了从伊朗走私入来的火箭弹和反战车导弹。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这批军备共达750吨，是迄今为止最大规模一次拦截事件，显示伊朗仲在积极的支援代理势力。美国智库专家指出，德克兰企图维持对以色列和国际海上贸易的威胁。另外，耶路撒冷邮报报道，以色列高官说，哈马斯拖延新的人质协议提案，虽然谈判已接近决策点，哈马斯则表示，如果最新一轮谈判失败，将不会同意暂时停火。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请收听国际风云。
尹石月体弱再缺席庭审，韩美日报承诺特朗普不承认李政府。华府国会山烛光守夜，悼念中共迫害离世者。李克强秦刚丧命另有原因，习明泽9.3大阅兵亮相接班。全北京决心介入巴拿马港口交易，艾华欧美财团。地产市场蒸发135万亿，分析话全中国家庭亏损24万。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17号，南韩前总统尹石月再次缺席同内乱案有关的第11次庭审。7月10号凌晨，尹石月遭到拘留，相关消息引发保守派支持者的愤怒。同時曾經報導戒嚴期間捉了99名中國間諜的南韓網媒記者許謙，成立了獨立報紙《韓美日報》，右翼記者們正在加入。許謙自己面臨不被允許出國的懲罰。有專家認為，現在美國和南韓的關係陷入某種僵局，原因亦與親美派總統彈劾案有關聯。當日多名代理律師參與審訊，对尹石月缺席问题做出解释，指出被告人被拘留后健康恶化，平时服用糖尿病、高血压等药物，在拘留期间体力虚弱，出现了头晕等症状， 连上楼梯都好困难，好难成日坐喺审判席上。律师团队指责起诉方嘅内乱特检组接手呢个案件，严重侵害咗被告人接受公正审判嘅权利，喺南韩司法史上史无前例。因此，律师提出，如果特检组唔退出庭审，被告人就唔会出席。对此，法院回应话，如果因为健康原因无法出庭，需要提交相关证明资料。如果需要证明特检组的做法存在违宪可能，应该通过合法的法律手段解决。法院仲敦促律师务必说服尹石月出庭。《朝鲜崩溃》一书的作者、美国空军退伍军人塔拉在 X 平台转发了一则消息，曾经在《天空日报》报道，戒严期间捉了99名中国间谍的南韩网媒记者许谦创办了新的独立报纸《韩美日报》。据悉，《天空日报》可能不再客观，许谦报道的文章没有被发送到新闻上，而是被切断了。并且记者许谦已经获得了美国永久签证，但被南韩政府禁止出国。许谦表示，我可能会失去美国永久居住权，但他说即使入监狱亦不会放弃自己的信念。因此有翼记者聚集在一起，自己成立了《韩美日报》。据说更多的有翼记者正在加入。南韩民众呼吁南韩人大量订阅《韩美日报》，帮助他成长。他们说，在特朗普总统竞选总统期间，美国陷入选举争议之后，有翼新闻媒体已经发展壮大。有评论认为，许谦的故事促成了《韩美日报》的诞生，真理在最后一刻闪耀光芒。朝鲜日报的主笔杨尚芬指出，特朗普在当选之后没多久，原本约定了和亲美派的尹石月进行海湖庄园谈话，然而没多久之后，尹石月遭到弹劾。到现在为止，特朗普政府从未在公开场合提及现总统李在明的名字或者南韩新政府，但白宫在南韩总统当选后一日发表了极为罕见的立场声明，说美国对中共对民主国家的干涉和影响力表示担忧和反对。杨尚芬认为，直接刺激特朗普的是由南韩民主党主导的弹劾上诉案，可以说第一轮上诉简直是乱来，将前总统和中朝俄敌对作为弹劾理由。而在这个之后，和特朗普 MAGA 有关的核心人物拜访了尹石月，可以想象他们进行了怎样的通话。他预计现在白宫内部对于李在明的认识有两种混合的观点，一种是国务院的传统观点，即虽然不喜欢李在明，但南韩是重要的盟国，因此应该维持正常关系。另一种是 MAGA 的观点，认为应该尽量疏远和亲华的南韩总统的关系，东亚政策应该以日本为中心。至少现在特朗普给人的感觉更接近 MAGA 的观点。特朗普对逮捕巴西右翼前总统的左翼总统卢拉用关税进行报复一事就讲明了这一点。现在李在明政府需要在国际关税的领域和特朗普展开协商，而白宫当局在半年的时间里面仍然没有提名美国驻南韩大使，亦没有候选人名单流出，反映了美韩两国的外交陷入了某种拖延。7月12号，前南韩驻美大使赵延东已经离开，南韩驻美大使职务空缺，美韩领导人亦仍然没有见面的机会，这个都对两国关系造成消极因素。韩媒报道认为，特朗普大多数将对中强硬派作为外交大使的考量，驻华驻日大使都是类似人选，如果南韩大使人选出炉，亦可能是类似人物。梨花女子大学教授朴元坤评论说，如果南韩不积极参与美国牵制中共的战略，特朗普政府可能只是会将日本视为主要合作伙伴。7月17号傍晚，华盛顿国会山下的国家广场大草坪点起一片烛光，法轮功学员用烛光排列出停止迫害四个大字，举行庄严的烛光夜读。 悼念在中共迫害中逝去的同修。
在结束了一天的集会与游行之后，法轮功学员正在演示五套功法，之后他们会手持蜡烛表达哀思，并呼吁正义与自由。
我丈夫陈成勇被迫害致死已经25年过去了，因为我女儿最后一次见到她的父亲才9个月，那就是没有父亲的家庭这样长大，是你没办法用人的语言去表达她经历了什么。但是我的家庭只是千千万万个法轮功学员一个缩影，这场迫害还在继续着，而且他们在活在法轮功学员的器官。所以我希望能够唤醒人们的良知，我们一起来停止这场迫害，让小孩能够有一个正常的家庭，能够健康成长。
7月12日，一份令人震惊的统计数据公布，根据海外媒体名卫网报道，2025年上半年，中共对近400名60岁以上的中国老年人实施绑架和骚扰，其中95人是80至90岁的老人。26年前，中共前领导人江泽民下令3个月铲除法轮功。在1999年的7月20日启动国家机器，展开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迫害。据名卫网记录，截至2025年上半年，已经有超过5200名法轮功学员在这场迫害中失去生命。
就是以大陆封控信息的这种程度来说，能够把这些消息爆出来的已经是不容易，所以我想除了这些能够在网上刊登出来的，背后一定有更多没有刊登出来的。所以我觉得我能够了解到的迫害的严重程度一定是要比现在严重的多的。包括我家人因为修炼然后也是遭到过迫害，然后包括我认识的一个朋友，他的父亲是因为修炼法轮功遭到了活摘，然后已经过世了。
The message that I'd like to send to the world is that you are very fortunate just to know about the practice, and to know that the practice is the wisdom of the creator makes it extremely specialSo anybody of any culture, any religion, any ethnicity, this practice is for all of humanity. Just give it a good, honest try. Just read the book.
现在在国外发生的事情，我觉得感觉像是重蹈覆辙一样，就是中共在海外进行的这样一个对法轮功以及包括对神韵的攻击，它是一种试探，它就是想要在国际社会去尝试它的谎言是否能够行得通，是否也能像在中国大陆那样达到欺骗世人的目的。
And also, the worst seat in the furthest corner of a Shen Yun show is more powerful than a front row seat at any show on the planet. So don't believe the propaganda calling this show bad. This is the most glorious show any person could ever see in their life. So please get a ticket to the show.
夜幕降临，烛光熠熠，法轮功学员在国会山草坪前方用烛光摆出停止迫害，同时夜空中回响住真相的声音。
这场迫害终将结束。大法弟子维护真善人宇宙真理的壮举，为整个世界带来了光明与希望。
源自大自然的馈赠，融合现代科技，轻松吸收，唤醒身体的自然活力，顺自然之道，养生命之本。健康就是你给自己最好的承诺。登入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信息。已经离世近2年的中共总理李克强又传出 QK， 近日旅居美国的前上海企业家胡力任透露，一位当时医生向他曝光了李克强的丧命细节，同时中共前外交部长秦刚亦有新爆料传出是被意外折磨丧命。据旅居美国的前上海企业家胡力任转述一位医学人士的讲法，李克强真正丧命有可能是被人在水中放电导致触电身亡。结合医学界人士的分析和事后的冷处理，又和中警局和蔡奇脱不到关系。 胡力任表示，最近他找到了当时在曙光医院参与抢救的一位医生，这位医生明确地说他知李克强被送到急救中心的时候，心脏和呼吸已经完全停止，呼吸异常。据医学人士的说法，在泳池里面很容易制造出电击的效果，隐蔽性极强，而且能够达到被袭击者瞬间致命的效果，而且电流只需要50毫安，220伏或者380伏电压下，0.1秒足以引发心室颤动。人体在水下的电阻极低，少于1000欧，导电性极强，水下触电通常不会有明显的烧伤，只是通过尸检、微观肌肉变性才能够识别。而话秦刚未能够撑过三大件酷刑，意外被折磨伤亡，这个印证了美国政治新闻网站政客在2023年12月的爆料，秦刚在当年7月在北京军方医院逝世，原因可能是自尽或者酷刑。但自媒体有料近日透露，秦刚是在对他进行隔离审查的时候出事的。有料表示，自黄岐山18大接管中纪委之后，就搞了三大件等酷刑，非常残忍。被审查的官员食饮屙都在那间屋仔里面，甚至食饮屙都是坐着的，所以有些官员在隔离审查期间腰部以下都烂了。有料称，一般的官员都挨不过这些酷刑，秦刚亦一样，喐手的人失误致使他丧命。秦刚的事非常严重，听说他走了之后没有信息流出，只是流出一丝消息说他没有撑过去。据说秦刚的丧命是个转折点，当局对后来被审讯的部级以上官员都不再行刑问话。近日中共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令外界震惊不已，因为参加会议的阵容强大，中共7常委除了何卫东之外，所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中央各机关、各部委一把手以及地方大员等悉数出席。会议规格之高，令外界怀疑北京出大事了。海外时评人张天亮解读说，这里有习近平对自己权力的一种宣示。而日前网传习近平之女习明泽在9月3日中共大阅兵的时候，将同习近平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阅兵，正式接班亮相。但从现在的情况来看，习近平已经失去权力。93阅兵，习近平真的能够参加吗？习明泽有可能接班吗？ China Insider 主持人 David Zhang 分析说，中共的这种集权体制下，它亦是有所谓的帮规的，亦是需要有一定的政治上的阅历和磨练的。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没有看到习明泽作为习近平女儿，她有真正是在正式的参与或者正式的任职。所以我对这个传闻现在的看法是，我觉得9月3日的阅兵并不能够体现习近平失去权力，因为他其实是可以说习近平作为国家主席或者说是作为军委主席，他这个头衔上的可以执行的一部分。包括即使习明泽参加这个阅兵，我觉得也不代表说习明泽可能成为接班人，起码是现在来看。希望之声 TV 粤语主持人资深记者石头表示，就现在出来的消息，似乎有更多的可能习近平掌握不到军队了，就算是能够出来阅兵，亦可能只是傀儡。从另一方面来看，如果习近平的女儿真的是要接班的话，上一次白俄罗斯总统到访的时候，就应该是亮相的最好时机。那个时候可以为接班做铺垫，但那个时候没有出现，只是听说参加了宴会而已。而现在传说掌握军队实权的是张友侠，而且习近平军中的亲信，尤其是高层的，基本已经被清理了。这样的情况下，很难令人相信习明泽是接班人的信息。外界认为，从现在的情况来看，习近平可能自身都难保，而习明泽接班的可能性少之又少。即使习近平有反扑的迹象，亦很难达成目标。17号消息， 北京似乎落定决心准备介入李嘉诚巴拿马港口交易，要求将中远海运加入其中获得的股份。如果方案不获得通过，北京扬言会阻止西方主导的巴拿马港口交易，消息引发业界关注。据悉，现在北京的计划包括令中共国有集团中国最大航运公司中远海运获得长和巴拿马港口资产的部分所有权，和意大利地中海航运和美国财团贝莱德一样成为交易股东。华尔街日报指出，北京将他的想法话了给贝莱德知，地中海航运以及李嘉诚的长和实业如果中远海运被排除在交易之外，中方将阻止长和港口的以二出售案。依家贝莱德、地中海航运以及长和同意令中远海运入股，然而由于谈判接近7月27号的最后期限，双方可能会寻求新的延期。这笔交易成为了中美两国谈判台上的话题之一。消息人士说，在今年5月份，中方代表曾经在中美贸易谈判期间对美国官员提出参与港口交易的想法。而在另一方面，巴拿马港口交易亦令李嘉诚的企业成为中共的打击对象。《华尔街日报》的知情人士说，由于李嘉诚同意将港口出售给西方财团，中共当局要求国企冻结任何与长和或者李嘉诚家族其他企业的交易，北京要将中远海运硬塞入李嘉诚的巴拿马港口交易。有消息说，中共威胁如果中远海运无法获得股份，将阻止一项已将数十个海港资产转让给西方投资者的交易。17号消息，格隆会调查指出，今年6月份中共楼市出现严重亏损，各地房产都在贬值，在最严重的东莞温州地区，房价萎缩多达60%。行业预计自2021年以来，中国各地房价平均下跌3-4%。按照现在的局面，如果全国范围的房价下跌幅度按照最少30%计算，中国住房市值已经蒸发135万亿，相当于中国每户家庭都亏损了24万。在2018年到2022年这五年期间，买房的家庭基本都被套牢。无面财政，按照中共统计局数据计算，在2018至2022年这五年高点买了的新房和二手房大约是 1.08 亿套。截至2024年尾，中国共有 4.94 亿户家庭，也就是说，这轮房地产大调整已经导致 22% 的家庭，也就是共1亿户被深度套牢。而2024年中国全年 GDP 先是 134.9 万亿，地产市场相当于蒸发了一整年的 GDP。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接下来请继续收看热点观察，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